晚安哆瑞咪，每天笑眯眯。
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，预备备，开始。
嗨，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是小光，欢迎收听晚安哆瑞咪，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。
嗨，大朋友和小朋友，我是小雪。你收听的节目在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。
嗨，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我是小雨，欢迎你们一起收听今天的晚安哆瑞咪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今天小雨、小光和小雪要和你们聊聊什么呢？首先我想要问小光和小雪一个问题哦，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也可以想一想，然后跟你身旁的大人分享哦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你们喜欢阅读吗？喜欢阅读童书吗？谁要先回答呢？
小雪先回答。
好，小雪你先回答，你喜欢阅读童书吗？童书带给你什么样的收获呢？是乐趣，还是从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知识？
都有耶，只要翻开书，就感觉自己亲身走到童话故事里了呢。
跟着主角一起经历一场冒险，是这样吗？
对呀，因此我喜欢看书。
哇，这种感觉很棒耶，从阅读当中获得知识又获得许多乐趣，是很棒很棒的事情哦。大朋友小朋友也可以把阅读当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增加你的知识，丰富你的生活体验。小雨也很有感受哦，在我阅读完一些书本之后，如果生活中遇到相似的情形，我也会朝着那个方向思考，事后才会发觉，诶，原来跟我看过的书是有相关的耶，真的很有趣哦。小光呢，你喜欢阅读吗？
喜欢啊，它是我生活中一定要做的事情哦。
真的哦，养成阅读的习惯会让我们的理解力变得更好，尤其它可以帮助小朋友在做数学应用题的时候去理解题目的意思，这样子的话解题的方向就会比较正确。小光喜欢阅读哪一类的书籍呢？
我现在喜欢阅读一些小说，如果剧情很吸引人，我就会一直想要看下去。
这么说来，小光对于选择书籍也是有自己的看法跟想法哦。收音机前的小朋友，你也像小光和小雪一样喜欢阅读吗？图书馆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童书，你喜欢哪一种呢？哪一类的呢？爱看书的小朋友一到了书店或者是图书馆，也许会觉得哇，那么多的书在向你招手，哎，好难做选择哦。不过大家知道吗？古时候的小孩可没有这种烦恼了。
难道书很少吗？
小雪有说对一部分哦。古时候的小朋友没有选书的烦恼，是因为专门写给儿童或青少年的书真的少之又少， 甚至几乎没有。
啊，这样不会很无聊吗？
这我不知道哎，我不晓得那个时候的小朋友没有童书可以看，是觉得开心不用看书，还是觉得好无聊哦，不知道要做什么事。
小雨，我觉得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困扰耶，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童书，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童书好或不好啊。
哇，小光的头脑非常的清楚哦，他分析给我们大家听，他说古时候的小朋友根本就没有童书这种东西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童书好或不好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童书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小雨来告诉大家哦，是在西元前六世纪出现的《伊索寓言》，它都是非常短的故事，大部分描写的是动物，告诉我们许多道理。大朋友、小朋友对《伊索寓言》有点印象吧？而《伊索寓言》呢，它被认为是儿童故事书的先驱。不过，即使其中的龟兔赛跑、狮子与老鼠等故事大家很熟悉，但是这本书其实并不是写给儿童的，哎，它是写给大人的。
可是里面的故事就很像写给小朋友的啊，既生动又有趣，不像大人看的那种耶。
对，小雨也这样觉得哦。不过它里面的道理的确是写给大人的，希望大人可以学到这些道理。反过来看，我们古中国最早写给儿童的书是启蒙教育用的课本，就是端正小朋友的行为品格，像是什么呢？像是千字文、三字经、千家诗等，文字很艰深
啊。那时候的小孩好辛苦哦。
这样子比较起来，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福啦？读的书没有以前的这么难。后来一直到1658年，有一位捷克的老师，他叫科明斯基，他认为不该用成人书的内容来教导儿童，所以他特别为孩子们编制了一本用图画来传授知识的《世界图绘》。这本书叫《世界图绘》哦。这本书呢，很快的就成为欧洲儿童最喜爱的知识书，销售超过了100年以上，可以说是欧洲最早有图画的童书。
卖超过100年以上，一定是很好看的书吧？
应该是哦。渐渐的，儿童的阅读需求越来越受到关注了，有的爸爸妈妈也是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可以多阅读，多认识这个世界。法国的作家夏尔佩罗在1697年就率先从孩子的角度改写古老的传说故事。哇，这真的很棒哎！这是第一个从孩子的角度去写孩子的书的作者呢。他出版了《鹅妈妈的故事》。大朋友、小朋友对鹅妈妈的故事有点熟悉吧？鹅妈妈的故事成为了童话的经典之作。1750年的时候，在英国伦敦出现了第一家专门为小朋友而开的书店，老板的名字是约翰纽伯瑞，里面都是他专门为孩子写作及出版的儿童文学书籍。因为他相信这些大人或许觉得一点用都没有，但是真的能为儿童带来快乐的书。小雨也非常的认同哦，要给小朋友看的书一定是要带给他们快乐的，这么一来才是符合孩子们真正的需要。 大朋友，当我们回头看一下自己的童年的时候，不管那时候的遭遇是怎么样，但是总会希望童年是快乐的。所以对于自己的孩子，当然也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后来呢，美国人为了纪念约翰纽伯瑞的贡献，在1922年还特别设立了纽伯瑞奖，成为了全球最知名的儿童文学奖之一。
我们所认识的格林兄弟安徒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
至于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童话，我们请小光为我们介绍一下。
为孩子写的童话书到了19世纪初出现了很多好作品，像是德国格林兄弟搜集许多民间的故事，在1812年出版了格林童话。丹麦作家安徒生也从他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验，在运用想象力为孩子创作了好多故事，开启了童话书的新天地。
哦，原来是19世纪初的时候呀。
对呀。
说到安徒生，安徒生是永远的童话大师。小雨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安徒生他的生平，简单的说一下就好。安徒生他出生于1805年的北欧丹麦，爸爸是个鞋匠，妈妈是个洗衣工，家里很穷，无法让他上学。安徒生从小就当学徒，他很喜欢写作，一心想当剧作家，却处处碰壁。还好后来有人伸出援手，让他有机会可以学习拜读大师的作品。24岁那年，他出版了第一篇幻想游记，没想到销售一空哦。而他创作的另一部喜剧也成功的搬上舞台。安徒生从此脱离贫穷，一生都没有结婚的他，从30岁开始为小朋友写作，40年间共创作了164篇童话。他的童话有快乐的，也有悲伤的，除了充满了想象力，还特别感人呢，陪伴了全世界的孩子度过童年的时光。接下来到了19世纪末呢？
到了19世纪末，长篇的儿童小说也开始盛行，像是英国路易斯·卡罗的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美国马克·吐温的《汤姆历险记》，意大利卡洛·科洛迪的《木偶奇遇记》等，都是全球风靡100多年来历久不衰的好书。
小光刚刚讲到的这些书呢，小雨也很建议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小朋友可以到图书馆去借来看看，这些都是童书的经典之作哦。
进入了20世纪后，各国都有许多作家纷纷为儿童写作，一家家专业的童书出版社也因此出现了。
这我知道哦，台湾也有很多童书出版社，他们出版的书也都很精彩，很好看。
接下来我喜欢的童书出现了，就是在1997年，一位英国单亲妈妈 J.K. 罗琳为青少年而写的奇幻文学作品《哈利波特》第一集问世后，几年之间狂扫全球书市。这个系列的成功不只改写童书界的记录，还吸引越来越多专业作家、画家投入童书创作的行列。
所以 J.K. 罗琳这位作家，他在童书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他让更多专业的作家、 画家投入童书创作的行列，所以非常的重要。据我所知，小光已经阅读完整套的《哈利波特》喽。
我想补充一下，关于 J.K. 罗琳，她是一位贫穷的单亲妈妈，她在一列前往伦敦的火车上得到故事灵感，《哈利波特》因此诞生。他创作的这一系列奇幻文学小说共有七集，主角是小魔法师哈利波特。故事描写他在霍格华兹魔法学院七年之间的冒险故事，目前已翻译成67国语言，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早已超过4亿本，可说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。改编成电影后，还成为全球史上最卖座的电影系列。J.K. 罗琳也因此成为史上第一个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作家，比英国女王还富有呢。
谢谢小雪的补充说明哦。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哦，有许多漂漂亮亮的故事绘本可以阅读，当然也有内容非常精彩的小说可以阅读，所以我们要去珍惜这些很好很好的资源，有空的时候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。我们阅读童书也了解童书，希望今天晚安懂人民的内容对大朋友小朋友有很大的帮助，让你更了解。听完了今天的分享，接下来小雨也有好听的故事要说给大朋友小朋友听哦。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，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。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星广播电台。我们休息一下听歌咯。睡前小故事，大家来听故事咯。嗨，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。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星广播电台。现在是我们睡前故事的时间哦。小雨今天要为大家说什么好听的故事呢？大朋友小朋友，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兄弟姐妹的话，那么听完今天的绘本故事，小雨相信你会很有感觉哦。每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不过有时候难免会有人把你拿来跟其他的人做比较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变得不好，而且会开始自我怀疑。小雨要告诉大朋友小朋友的就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不管别人怎么评论，你就是你，别人才不跟你一样呢。你是最特别的，你拥有许多优点是别人所没有的呢。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优点，那么相处的时候就可以有互补的作用啊，这样子生活才会充满乐趣， 如果每个人都是非常完美的，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少了许多有意义的互动了，例如互相帮助。再者，说到小朋友，如果小朋友从小就凡事被要求完美的话，他的成长是会有很多很多压力的，这样子的童年是不快乐的。小雨在故事开始之前，跟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分享我自己的想法，今天的故事就是跟这些想法有关哦。今天的故事名字叫什么呢？故事的名字叫做超人兄弟。故事就要开始咯，不过首先小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书本的封面长什么样子呢。好，小雨看到封面，哇哦，它的封面呢有一只非常大的狮子。它有多大呢？它是整个封面的三分之二大哦。我们一般对狮子的想法就是它看起来威风凛凛的，眼睛炯炯有神的。不过这本绘本的狮子呢，它看起来眼神好无辜哦，也很无奈的样子。而且它不是在地面上哦，那它是在哪里呢？这头狮子啊，是被一个小男孩举在半空中，难怪了，他的眼神会这么的无奈和无辜。他可能万万也没想到，诶，他一只堂堂的大狮子，竟然被一个小男孩给打败了，还举在半空中呢。举着狮子的小男孩，他长得非常的娇小哦，而且他头上只有几根毛。小雨猜测他的年纪应该大概不到五岁吧。他披着像超人一样的披风，手里还抓着一只小泰迪熊，他的表情看起来很得意。好，超人兄弟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？小雨现在就为你们说超人兄弟这个故事咯。翻到书本那页之后，小雨看到，哦，超人兄弟已经出现在故事的一开始咯。杰克和史丹是一对兄弟，他们两个人非常的不一样。怎么样的不一样法呢？小雨在这边跟大朋友小朋友说明一下哦。这是小雨看到的图画。杰克呢，他有一头乱糟糟的金发，脸上有小雀斑，他这个时候啊，正斜眼看着他旁边的弟弟。这个弟弟就是我们刚刚在书本封面看到的那个小男孩哦，个子比杰克哥哥小很多，对，他叫史丹。史丹呢，也斜眼看着哥哥，不过他是非常开心的，不像哥哥，臭着一张脸。他们怎么了呢？我们赶快翻到下一页咯。下一页要开始介绍史丹他有多么厉害了。史丹他是弟弟，可是他总是能跑得超级快，也能够把球丢得超级远，还能够跳得很高很高。哇哦，多高呢？他可以跳得多高呢？当哥哥杰克在荡秋千的时候，史丹他在后面不是等待荡秋千哦，他是直接跳跃，跳到秋千的最高处，然后再降落。看在哥哥杰克的眼里，非常的讨厌。对，没错，他的表情是非常的厌恶，感觉哥哥在做一般人会做的事情，而弟弟史丹呢， 好像一直在做很奇特的事情哦。刚刚我们说到，他可以把球丢得很远，他可以跑得很快，可以跳得很高，这些他会的东西，如果听在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的耳里呢，大概会觉得没什么吧。不过翻到下一页之后呢，哇塞，史丹他还会做一项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哦。我们人类会飞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在这本绘本里，角色的设定呢，是史丹弟弟他会飞耶。画面上他竟然飞得比鸟飞得还高，把一只鸽子给吓坏了。当然咯，这看在杰克哥哥眼里，哥哥的心里大概是五味杂陈吧。也许他不喜欢弟弟这样，也许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像弟弟那样厉害。说到这里呢，都是史丹弟弟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么杰克哥哥他会哪些事情呢？他是一般的小朋友，但是他的心地非常的善良，他善于帮助别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杰克哥哥他做了哪些善事，哪些好事呢？在雨天里，杰克看到一位老奶奶，手里完全没有雨伞，也没有其他的雨具，他就走上前帮老奶奶撑伞哦，非常的棒。正他帮忙老奶奶的时候，突然史丹出现了。因为他可以做一些不普通的事情，跟哥哥很不一样。这个时候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把天上的乌云给吹走，乌云一吹走之后，雨就没有下在老奶奶的身上，当然也不需要杰克帮她撑伞了。这个时候，老奶奶抬头看天空，她看到史丹还跟她挥挥手呢。这看在哥哥杰克的眼里，觉得有点生气，因为一开始是他帮忙老奶奶的呀。再来呢，杰克也会拾金不昧，非常棒哦。他捡到了钱，不会据为己有，会赶紧还给钱包的主人。而史丹做的事情好像更好又更神奇哦。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可以帮警察抓小偷耶。这个抓法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另类。他是把正开车逃逸的小偷高高的举起，车子就真的被史丹高高的举起，这样子小偷也逃不了啦。然后史丹再把装着小偷的车子交给警察，是不是相当神奇呢？因为史丹拥有超能力，所以全世界的人，只要受过史丹帮助的人，或者看过史丹做出神奇事情的人，都觉得他超级棒的，几乎是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了。因为接下来的这个画面很夸张哦，路上公车的广告海报都是史丹耶。远方有一栋大楼的顶楼还有史丹两个字的牌子，而公园里，哇，好多小朋友都模仿史丹，身上披着超人的披风。不仅仅小朋友呢，大人也是哦，在他们的衣服上、包包上都有史丹的史这个字。史丹弟弟感觉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很多很多人都觉得史丹很棒。相对的，杰克哥哥呢，他的心里可不好受了，他觉得很孤单，没有人看见他的优点，而且他常常觉得好累哟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例如 你的表现不如你的兄弟姐妹，或不如你的同事同学，会不会觉得有点难过呢？就像书本里的杰克一样。小雨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希望自己的优点被看见，被称赞。那么当你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？或者你会做哪些事情让自己变得快乐一点呢？不知道杰克哥哥接下来会做哪些改变，或者他继续这样不快乐，继续疲倦下去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再回来继续听故事哦。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，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。在哪里播出呢？这里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，我是小雨，我们先听歌咯。嗨，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欢迎回到晚安哆瑞咪睡前故事的时间哦。我是小雨，你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。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。今天小雨为大朋友小朋友带来的故事叫做超人兄弟。虽然叫做超人兄弟，感觉兄弟都要是超人，对不对？不过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只知道史丹弟弟就像超人一样，拥有许多超能力，例如他的力气非常的大，甚至他可以飞。他用他的超能力来帮助许多人，所以他总是可以被大家看见，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。他就像一个大明星，虽然年纪非常的小，但是有许多表现已经非常的不得了咯。那么他的哥哥杰克呢，他是一般的小朋友，他也是有他的优点的哦。虽然不像弟弟拥有那些超能力，但是他用他的力量还有他的善良去帮助很多人。只是大家都只有看见史丹的表现，而他的优点好像都没有被大人看到，目前为止是这样。好，小雨现在就为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说这个故事咯。超人兄弟。来到了杰克生日的那一天，妈妈带他去动物园庆生。哇哦，小雨想杰克哥哥一定是非常喜欢动物园，所以妈妈会亲自带他去动物园玩，当作是很好很好的礼物。这对杰克来说是很棒很棒的礼物。而杰克呢，他也非常希望在他生日这天做任何事情呢。杰克呢，他当然也希望这天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要被破坏。被谁破坏？被他的弟弟史丹破坏。所以杰克对史丹说，希望你别毁了我的生日。可是史丹他太兴奋了，他也想到动物园，所以他根本没有把他哥哥杰克的话听进去，他也跟着去了。来到动物园，哇，有小朋友跟他们打招呼哦。首先呢，他们在动物园看到的动物是猎豹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都知道猎豹怎么样，是不是跑得很快呢？像风一样快，对不对？ 可是看到猎豹之后，史丹他忍不住跟猎豹赛跑起来了，而且他跑得比猎豹还快呢，好好笑哦。猎豹很奋力地跑，他竟然输给一个小男孩，他看起来气喘吁吁的，表情非常的沮丧，没想到竟然人类赢过他呢，而且还是一个小男孩而已。接下来他们看到什么动物呢？接下来是狮子。史丹他天不怕地不怕，他也不怕狮子哦，他竟然大胆地接近狮子。他跑去狮子的面前做什么事情呢？大朋友小朋友，你们一定没想到，不过小雨可以告诉你们，这个画面上呢，史丹他跑去打开狮子的大嘴巴，然后呢拉着他的舌头在那里甩呀甩的，完全不怕狮子一口把它吃掉。哎，接着呢他调皮的爬上狮子的头，在他的额头上滑来滑去的，最后甚至和狮子玩起摔跤游戏，就像我们刚刚在绘本封面上看到的那样，他把狮子举在半空中，傻眼的狮子看起来无辜又无奈。哎，大朋友小朋友，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？那哥哥呢？不用担心，他其实都一直跟着看这些动物哦，只是史丹的表现实在是太突出了。好，接下来他们来到长颈鹿区，长颈鹿区的两只长颈鹿正在玩顶球的游戏。史丹一来到这里，他和长颈鹿玩起球来了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史丹随身携带的小泰迪熊玩偶一不小心掉下去了，掉到某一个地方，这是他最最最心爱的小泰迪熊哦，如果不见的话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很难过。跟长颈鹿玩啊玩的，跟猎豹赛跑，跟狮子玩摔跤，也跟长颈鹿玩球，所有在动物园里的游客都看到了，他们为史丹用力的拍手欢呼。除了某一个人之外，是谁呀？有人没有对他鼓掌欢呼哦，那是谁呢？没错，是他的哥哥杰克。哥哥杰克很难过，因为今天是他的什么？是他的生日耶。可是所有的风采都被弟弟史丹给抢走了，大家为他欢呼喝彩，而杰克非常的黯淡无光，他没有办法带着好心情逛动物园了。杰克说，这应该是我最特别的一天。杰克这个时候感到非常的难过。正当他要走开的时候，杰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，哦，原来是史丹耶。史丹他开始吸鼻子，他的嘴巴也开始抖动，然后呢他发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尖叫声。哇，他的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身旁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怎么了，除了杰克之外。哥哥杰克知道哦，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他是史丹的哥哥啊，他知道自己的弟弟为什么哭，为什么心情不好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，尽管史丹抢走了所有人的目光，不过身为哥哥的杰克还是最了解自己的弟弟。在杰克的脑中就开始想啦，他知道史丹为什么哭，是因为他的小泰迪熊掉了不见了，那在什么时候掉的呢？哦，杰克想到了，是在史丹跟长颈鹿玩球的时候掉了的。 它飞上天空，然后手里的小泰迪熊就掉下去了，看起来是掉到熊的区域，熊的洞穴里。于是杰克就立刻跑了起来哦，他跑得像闪电一样快呢。哇哦，他也很厉害了，为了弟弟他也变得很厉害。然后他就在熊的这一区呢停下来，小泰迪熊玩偶就在这里。这个时候大熊慢慢地靠近小泰迪熊玩偶，为了不让大熊把小泰迪熊抢走，杰克赶紧把身上的围巾，长长的围巾拿下来，绑成一个圈圈当作套绳。在非常危急的状况之下，他把套绳丢出去了，正好就把小泰迪熊套住了。这个画面非常的惊险，小泰迪熊玩偶差点就被大熊拿去当玩具了。哇，好棒哦，杰克哥哥他救了这一天哦。怎么说呢，因为史丹弟弟哭得好难过好难过，感觉这一天非常的不愉快。不过最后是杰克他救了这一天，不管怎么说这是哥哥应该做的事啊。杰克的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他觉得他应该帮他的弟弟史丹，就算平常再怎么不喜欢他的表现，他还是他的哥哥，他是爱他的弟弟的。史丹看见哥哥把小泰迪熊找回来了，他就停止哭泣了，而且给了杰克一个超级大的拥抱哦。这时候杰克觉得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超级英雄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，讲到中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没办法去知道说他们是超人兄弟，因为在我们听起来只有弟弟像个超人啊，他有超能力才称得上是超人。不过在故事的结尾，哥哥很勇敢，他也很机智的去把弟弟史丹的小泰迪熊找回来了，他也觉得自己很棒哦。从那天之后，他们两个，杰克和史丹，他们两个就成为超人兄弟。从此以后，两兄弟相亲相爱，欢欢喜喜的过每一天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超人兄弟这个故事小雨已经为你们说完了，希望你们喜欢。超人兄弟的哥哥杰克，他虽然没有弟弟那些超能力，不过他的心是非常善良的，而且他也非常的机智，他用这些优点去帮助别人，而且最后他觉得自己超棒的哦。所以无论是大朋友或小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拥有自信，相信自己是独特的，拥有属于自己的优点。这样子一来，我们就不怕被人拿去比较了，因为我们相信自己，非常的信任自己，就不怕被别人拿去比较咯。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听完了精彩好听的故事，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。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，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，这里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，我是小雨，我们听歌咯。
昨夜埋怨着天气预报如水，一大清早却错得让全村人雀跃、太阳够高的说计划不变，一群人一把吉他来到海边，但哭泣是草帽脱鞋飞盘拍秋叶仰天， 像是爱往死胡同里面钻，所以才会看不清要解决的时段，为别人眼光和说辞心烦，太敏感的人很容易受伤害。当怀疑自己的时候，身边总会有人守候，所以别担心，一起高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要把不好的回忆抛开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没什么跨越不了的障碍，自信不是与生俱来，也许是一起努力看见未来，让我们
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是小雨，时间过得好快哦，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。
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，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。只要你今天收听了晚安哆瑞咪，保证你接下来的礼拜一到礼拜六，包括今天，都会笑眯眯哦。
我是小光，晚安哆瑞咪的节目只有在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才听得到哦。
今天非常感谢大朋友小朋友的收听，小雨、小光和小雪爱你们哦。晚安，拜拜。
大家晚安，拜拜。
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有好梦哦。
想给你小心。